就在亚洲电力会议探讨能源安全的同时，世界石油价格窜升到了每桶$53以上，这一动向引起了很多与会人士的深切关注。维拉瓦特是东南亚国家联盟能源中心的执行主任。
We are very much aware, as you already aware also, that the
high oil price right now is going to be. 我们都知道，不断攀升的石油价格现在已经超过了每桶$50。一个十分有意思和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，能源危机到底会不会阻碍亚洲的经济发展？我们明白，居高不下的石油价格会继续推高通货膨胀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或许最终会在不同程度上伤害到各国的经济增长。但是菲律宾能源部长文森特·佩雷斯指出，石油价格猛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。佩雷斯说，的确，今天早上或是昨天晚上，石油价格上升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，比两次伊拉克战争和伊拉克1990年侵略科威特的时候都高，这是个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。尽管如此，我们的经济还是在增长。新加坡贸工部高级政务部长维文表示，石油价格虽然高涨，却不能算是能源危机。不过，亚洲各国有必要把当前的石油价格高涨当作一个经济信号，未雨绸缪，掌握主动权。维文说，我们必须确保能源来源。一个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已经存在，我们现在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购买燃料。我们希望能够确保竞争价格，并且能够通过输送管道和油船来运输燃料。世界石油市场虽然十分开放，但是并不能保证世界各国都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能源问题。实际上，石油市场的动荡已经导致一些国家为了争夺能源而剑拔弩张。就在本星期，亚洲各国在新加坡举行有关能源安全的亚洲电力会议的时候，印度尼西亚向石油蕴藏丰富的苏拉维西海域派出了3艘军舰，对马来西亚示威，因为马来西亚声称对这个海域拥有主权，并于上个月跟壳牌石油公司达成协议，共同在那里开发石油。上个星期，雅加达照会吉隆坡说，苏拉维西海属于印尼水域，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，印尼就跟意大利和美国的石油公司在那里勘探石油了。马来西亚反驳说，印尼当初就侵犯了马来西亚的主权。印尼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向苏拉维西海派出军舰的。出席亚洲电力会议的人士还指出，中国和日本在东海石油开采上的纷争，以及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南海油田勘探上的争执都不容忽视。不过，菲律宾能源部长佩雷斯告诉美国之音，尽管菲律宾跟中国、越南等国在南海一些岛屿的主权问题上存在分歧，但是他认为有关国家大可不必为了石油而反目成仇，甚至发生冲突。
That we could slowly convert that area of conflict into an area of cooperation.
佩雷斯说，我们可以慢慢地把冲突转化为合作。假如各国政府不能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，能源公司或许可以打破外交僵局，为本地区找到一个实现能源安全的共同目标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南中国海发展成为一个相互合作的地方。佩雷斯还说，为了防止各国为石油而争斗，各个国家都应该调整自己的能源安全策略。既然石油价格上涨，就应该节约原油，努力减少对石油的依赖。佩雷斯指出，地球上蕴藏的石油再过40多年就开采完了，天然气也只能再开采80年，可是煤炭还足够开采200年。所以，为了保障能源安全，各国应该大力利用煤炭。 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之所以没有因为石油价格飞涨而减缓，就是因为在亚洲国家的能源结构中，石油影响所及主要是运输领域。尤其是在中国，能源的大宗仍然是煤炭，特别是在发电方面。此外，面对化石燃料被开发殆尽的局面，再生能源越来越受到重视。在这次亚洲电力会议上，很多国家都介绍了他们开发再生能源的情况，比如风能、水能、地热能、太阳能等。李俊峰是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。李俊峰表示，中国十分重视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。
中国的全国人大刚刚通过了一个关于再生能源的法，国家要出台一系列的优惠政策，包括优惠的电价政策、保证上网的政策和优惠的税收政策，来促进包括风力发电在内的所有的再生能源的发展。
然而，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位高级研究员告诉美国之音，根据他在中国的考察，迄今为止，中国的大多数再生能源工程都是所谓的花瓶工程，根本没有多少实际效果。很多中国企业过于急功近利，对于成本高、收益低、周期长的再生能源并不十分热衷。美国之音记者陈建，新加坡报道。